管照片的方面联系。大会现在听取。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迪尔玛·鲁瑟夫女士阁下发言，请李明官陪同她入场。
Bon dia.
早晨好。六十八届大会主席 John Ash 大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们、各位政府国家元首、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非常高兴看到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国家，也是我们巴西非常重视一个国家——安提瓜巴布达的尊敬的代表主持六十八届大会的工作。阁下，巴西政府永远支持您。我发言首先要代表巴西政府和人民谴责最近在内罗毕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我向受害者家人以及肯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和声援。不管起因如何，不管发生在何地，恐怖主义永远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我们决心打击恐怖主义，绝不屈服于残暴的暴力行为。主席，我提请出席本届会议的代表重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而且严峻的问题。最近发生了一个全球电子间谍网络的活动，这引起了世界公共舆论的愤慨和谴责。在巴西这个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巴西成为这种渗透的目标。我们公民个人的信息被肆意劫持，我们的商业信息通常是具有高度价值的经济战略价值的信息，也成为间谍活动的中心。巴西外交使团包括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甚至是巴西共和国总统办公厅，也通信遭到破坏。以此种方式干预他国事务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冒犯了国际关系的原则，尤其是违反了睦邻关系的原则。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可能通过迫害另一国的主权而设立，一国公民的安全权利不可能通过破坏另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捍卫。就是在私营世界当中，这种间谍活动也无法维持。有人说劫持信息数据是为了保护各国免遭恐怖主义的攻击，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主席，巴西知道如何自卫。巴西谴责、打击、绝不姑息庇护恐怖主义团伙。我们是一个遵守民主、和平和国际法的民主国家，我们与邻国已经和平共处了140年之久。我像很多其他拉美人一样，我本人就亲自参与过与极权主义和这个侦查做过打击，所以我只能捍卫我们个人的隐私权和国家的主权。 没有隐私权就没有言论和舆论的自由，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民主。不遵守主权，国际关系就没有基础。主席，我们面临的是严重违反人权、公民自由的情况，这是一种渗透、获取、涉及商业活动、不遵守国家主权的情况。我们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抗议，要求他们解释、道歉，确保这种做法绝不再发生，希望真正巩固战略伙伴的友好政府和社会，尤其像我国这种情况，绝不允许这种非法的行为继续下去，这种做法完全无法令人接受。主席，巴西将加倍努力，加强立法、开发技术和机制，以便使我们免遭这种非法劫持信息数据的渗透。我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捍卫所有巴西人的人权，捍卫世界所有公民的人权，捍卫巴西工人和公司聪明才干所创造的财富和成果。当然，这个问题远不止于双边关系，整个国际社会是要对此寻找答案的。信息通讯技术不能成为国家间新的战场，现在需要创造条件，防止网络空间成为一种战场，通过间谍破坏和对他国设施和系统的攻击而进行这种活动。联合国要发挥主导作用，管理各国在这些技术方面的行为。另外，考虑到因特网和社会网络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个关键，所以巴西将提出建议，旨在建立一个多边的民用框架来治理使用因特网，确保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的流通受到保护。我们要建立一种全球多边机制，确保下列原则：一、言论自由、个人隐私、对人权的尊重；二、民主治理、多边开放性的民主治理。一方面要有透明度，同时要促进集体创造性、社会广泛参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广泛参与；第三，普遍性的原则，以此确保社会人力的开发以及普惠性非歧视性社会的建造；四、文化多样性，不得将各种信仰、习俗和价值强加于人；五、网络中立性，这只能够按照技术和道义上的标准来实现，而且要使它不能来出于政治、商业、宗教或任何其他理由而加以限制。所以，充分实现网络的管理，就能够保证言论自由、安全和对人权的尊重。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2015年后发展议程定为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非常合适的。打击贫困、激进、不平等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所以巴西已经建立一种经济模式，同时它是为了创造就业、加强小型农业、扩大信贷、增加工人工资，同时 建立一系列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特别是通过我们所谓的家庭补贴票券制度来这样做。除上述成就以外，我们在两年当中已使2200万巴西人摆脱了赤贫。我们已经大量减少了婴儿死亡率。最近儿基会的一份报告就重点强调，巴西是世界上实现婴儿死亡率成果最大的一个国家。巴西是把儿童作为重点，这反映在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之上。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公共对教育的投资大量增加。根据经合发组织的报道，我们已经把所有石油收入的75%用于教育，5%用于保健服务。朱一先生，我们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辩论当中，重点要考虑里约加20讨论的成果。在里约热内卢所采取的主要步骤，就是要把消除贫困作为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心来处理。贫困不是仅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环境保护也不是说仅为了在消除贫困就算实现的一个目标。2015年之后，议程的意义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增长、包容、保护的世界。朱一先生，我们在促进社会提升、克服赤贫的时候，已经培养了大量的生活质量更好、更能获得信息、更清楚自己权利的公民。我们的公民有了新希望、新愿望和新要求。在我国6月发生的示威，也是我们民主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我国当局没有镇压这些走上街头示威的人，相反，我们聆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意愿。我们聆听、理解，正因为我们也曾经走上街头。我们每天都在巴西伟大的斗争当中受到教育，我们的街头就是我们的基础。这种呼吁不是要求重返过去，他们是要求进一步进步，建立一个有更多的权利、更多参与、甚至更多的社会成就的未来。仅在过去10年当中，巴西实现了过去50年来社会不平等减少的最大成就。在这10年当中，我们建立一种社会保护制度，使我们几乎消除了赤贫。我们非常清楚，民主带来实现更多民主的愿望，社会融入就带来要求融入的更大愿望，生活质量的改善就使人们更渴望过上质量更好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迄今所取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是个开端，我们的发展战略要求做出更多的工作来满足所有巴西人的渴望。所以仅仅听取他们的意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把这种巨大的能量化为每一个人的成就。为此，我最近出台了5个主要的契约：一是打击腐败、实现政治改革的契约；二是城镇运输的契约，目的是为了改善城镇公共运输；教育契约，这是我们走向未来的通行证。资源来自我们石油的收入和石油社会基金，还有保健契约，就是为了给医生提供权利，帮助在巴西最边远、最贫穷地区的巴西人获得医疗服务。最后还有财政责任契约，以保证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新阶段当中能够实现经济的可行性。女士们、先生们， 虽然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全球经济状况依然脆弱，失业率仍然居高，令人无法接受。根据劳工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失业人口仍高达2亿之多，这种现象既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加强全球经济增长的时候。这种趋势使人们看到复苏的迹象，新兴国家是不能单独来保证全球增长的重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调各方努力，减少失业，重建国际贸易的势头。我们大家在此问题上是同舟共济。我国正在恢复经济增长，虽然过去一年全球危机影响依然存在，我们主要依靠三个方面：一、致力于扎实的宏观经济政策；二、继续成功的执行那些已成功的社会融入政策；三、采取措施增加我们的生产率，从而增加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致力于实现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改进公共开支的质量，坚持最佳财政绩效。我们重申支持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基金的治理要反映在世界经济当中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分量。推迟这个改革只能会减少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效率。女士们、先生们，2015年将是联合国诞生70周年，也是2005年世界峰会10周年。届时，我们应该执行自从那次峰会以来就迫切呼吁进行的改革。我们要避免到了2015年，由于安理会无法充分执行当今世界的责任而面临集体的失败。安理会代表权受到限制，无法应对21世纪的重大挑战，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有个例子，就是他通常难以寻找办法，特别是在叙利亚危机上无法寻找解决办法，而且在以阿冲突问题上长期陷于瘫痪。而且常任理事国在重要问题上通常对峙，导致无法采取行动。安理会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建设性的声音，只有通过增加安理会的常任、非常任理事国类别数量，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安理会，才能够改变安理会目前代表不足的问题，解决安理会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主席，一般性辩论是重申我国外交政策所遵循的根本原则的机会，也是能够让我们就当今国际议程上燃眉问题表示立场的机会。我们遵循捍卫一个多边世界的原则，遵循一个法治世界的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实现一个以正义、和平为基础的博爱的世界。叙利亚的危机引起愤慨，2年半来实现的大规模毁灭和生命的丧失，是本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巴西非常重视，叙利亚，而且我们的根源也部分来自叙利亚，所以我们在此问题上涉入很深。我们必须停止无辜生命的丧失，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生命的丧失。我们要停止使用武器，不管是常规武器、化学武器，还是政府或者叛军使用武器。军事解决不会有结果， 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谈判、对话和谅解实现解决。叙利亚决定遵守化学武器公约立即适用条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措施直接关系到克服冲突，帮助建立一个没有化学武器的世界。使用这些武器，我再说一遍，是罪恶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令人接受的。所以我们支持美国和俄罗斯就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所达成的协议。叙利亚政府必须全面合作，真诚地执行这项协议。我们谴责任何无视国际法、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各种单方面干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只能更行恶化该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加剧人的痛苦。巴以之间的持久和平也在中东迅疾变化的情况下变得更为紧迫。现在必须要满足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合法愿望，现在也需要实现国际社会所定的两国解决的协商一致。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所进行的谈判应该产生实际重大的结果，以便达成协议。主席、女士们、先生们，20世纪的历史显示，放弃多边主义是战争的前奏，只能产生人的痛苦和毁灭。二十世纪的历史也显示，促进多边主义只能带来道义、政治、机制上的好处。所以我再次呼吁各方普遍拿出政治意愿，捍卫重振多边系统，而联合国也是一个主要的支柱。联合国组织成立的时候，世界人民是希望人们能够从此抚平二战的创伤，能够从这种毁灭的流血瓦砾当中重建一个自由、生源、繁荣的世界。我们的责任是要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宏大富饶的理想。谢谢。